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1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守卫乌东地区是困难的，但他说俄军将会继续遇到乌克兰的抵抗。泽连斯基星期一在每晚讲话当中表示，乌军正是为保卫乌东城市利西昌斯克和北顿涅茨克以及整个地区而战。
Як я і передбачав, Росія дуже нервова сприймає нашу активність, знову обстріли Харкова.
他说他们在那里有着最为困难的战斗，但他们在那里有坚强的男女战士。他还说占领者为他们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而得到了回击。乌东地区卢甘斯克州的州长盖达伊星期一在国家电视台上说，卢甘斯克的局势极为困难。他说俄军是控制了卢甘斯克州饱受战火摧残的北顿涅茨克市的多数的地段。他说只有一处地段仍然在乌军的控制当中，这个就是亚速特化工厂周围。乌军战士和大约500名平民在那里避难。俄罗斯在战争初期未能够推翻泽连斯基政府，亦都未能攻占首都基辅，随后将进攻的重点转向乌东。在星期一较早时候，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通过封锁小麦输送，并且助长非洲大陆粮食价格攀升，而将非洲劫持为人质。他说乌克兰正在进行复杂的多层级的谈判，以试图终止俄罗斯对乌克兰港口的封锁。俄罗斯否认故意封锁乌克兰小麦出口，并且指责西方国家实施的制裁造成了全球粮食价格上升。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说，俄罗斯的行为是真正的战争罪。他星期一对在卢森堡开会的欧盟各国首席外交官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无法想象乌克兰境内仍然有几百万吨的小麦遭到封锁，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遭受饥饿。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加拿大财政部长弗里兰星期一在多伦多会晤，讨论了制裁和其他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的方式。耶伦在会晤开始前说，他们两个人将会一起努力促进加大能源生产，以应对高升的天然气和能源价格。克里姆林宫在星期一说，两名加入乌克兰一方作战并且在乌克兰被俄方拘押的美国人是雇佣兵，威胁了俄军的生命，他们将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美国电视网全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还说，已经被俄罗斯关押两个多月的美国篮球明星布兰尼格里纳犯有毒品罪，他并不是人质。佩斯科夫的这番评论是俄罗斯当局首次正式承认这两名美国男子被俄方关押和调查。美国媒体报道说，他们两个人是来自阿拉巴马州哈特塞尔27岁的安迪王，和来自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39岁的亚历山大德鲁克。佩斯科夫说，他们是雇佣兵，他们在乌克兰领土参与了非法活动，向俄国军事人员射击和炮击，他们威胁了俄军的生命。他说他们应当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那些罪行必须受到调查。在这里唯一明确的事情是他们犯了罪，他们不是乌克兰军队成员，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他们。而两个人的家人就在上个星期说，他们两个人去乌克兰志愿作战失去了音讯。俄罗斯媒体上个星期播报了他们在为乌克兰作战的时候被俘获的画面。佩斯科夫不愿意披露他们两个人被关押在哪里。美国星期二开始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要求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商品的公司提供无原件是用劳工生产的明确和可信的证据。这个争议性的法案激怒了中国政府，他们说美国有关中国压迫维吾尔族的声称是恶毒的谎言。议案亦都引发一些美国商家的担忧，他们说联邦政府没有提供他们必须采取措施避免进口商品在美国边境被收缴的足够的指导。专家警告说，美国很多商家很难执行这个法律，因为他们的供应链非常之复杂，而且缺乏能够证明特定商品不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可靠的中国第三方的审计人员。有些人担心这会迫使商家放弃整个地区的供应商。 美国国会对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山暴乱的调查星期二将注意力转向前总统特朗普，据称他试图让他输了的州的任命虚假的选举人，以虚假证明他赢得了选票，并向州选举官员是施压，要求他们是推翻显示他输给民主党人乔拜登的点票结果。南方乔治亚州和西部亚利桑那州的重要选举官员预计就他努力扭转选举结果作证。特朗普在这两个州败选，这个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听取了证词，是显示特朗普的重要助理对他说他失去了2020年的选举，而且投票违规的情况极少，不足以推翻拜登在全国选举人团当中的胜利。此外，特朗普还被告知时任副总统的彭斯单方面阻止拜登的胜利是非法的，特朗普私下和公开恳求彭斯这样做。特朗普的中心努力是一个大胆的计划，要拜登以微弱优势击败他的州任命支持特朗普的虚假的选举人，来到证明特朗普赢得了足够的州来到连任四年。大约2000名特朗普的支持者1月6号是冲击了国会山几个钟头，阻止议员验证拜登在选举人团票当中最终是306票对232票的胜利。但是在认证前的几日和几星期内，特朗普努力推翻他以微弱优势输了的州的选票，希望改变全国的总体结果。马拉维移民当局一位官员星期一说，因为在马拉维拍摄儿童用中文呼喊种族主义词句的视频而受通缉并且在逃的一名中国男子在邻国赞比亚被捕。马拉维移民部门的发言人说，他在赞比亚企帕塔被捕，先前他通过没有规划的途径逃出马拉维。这个叫卢克的男子被控剥削利用马拉维村庄的一些儿童，让他们用他们不懂的汉语来到呼喊种族主义的词句，并且将是拍摄是成为视频录像，然后他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出售这些视频。曾经号称是全球最大海上食府的香港珍宝海鲜坊传出在西沙群岛沉没的消息。根据拥有珍宝海鲜坊的香港仔飲食集团在星期一发出的新闻稿说，该艘海上餐厅在拖往东南亚进行维修的时候，在经过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的时候遇到了恶劣天气，在船开始倾翻之前很快已经入水。该公司的新闻稿又说，虽然负责这次旅程的拖船公司努力营救，但是不幸的他在星期日是倾覆。香港仔飲食集团说对事件感到非常难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参议院两党领袖推出台湾政策化，建议列台湾为重要非不约盟友。美国国会参议院跨党派重量级议员推出最新法案，目标为提升台湾的安全防卫，确保区域稳定，压制中国近来在台湾海峡不断升高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值得关注的是，法案将会寻求大幅调整美国对台政策，为台湾提供几十亿美元军事援助，并赋予台湾重要非不约盟友的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参议员和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在6月17日星期五联手提出2022年台湾政策法议案。议员星期五在一份书面声明之中指出，台湾政策法将标志着美国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为全面的调整。这份声明说，这项法案的推出正值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上个星期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面的时候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言论。美中高级军事领袖上个星期在香格里拉会谈上面谈及台湾议题的时候，魏凤和扬言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方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当北京持续寻求胁迫和孤立台湾，他们同台湾人民及其民主站在一起的决心和深度和力度应该是毋庸置疑，或者不应该有任何模糊的。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乱德斯在声明之中说， 2022年台湾政策法是一个开创性的声明，在面临北京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威胁以及霸凌的时候，这将会表明美国绝对致力于与台湾以及其他所有印太地区与美国共享利益和价值观的人站在一起。自今年2月乌克兰遭受到俄罗斯入侵之后，美国学界政界不断有声音讨论北京是否将仿效莫斯科采取同样的军事行动，以武力侵犯台湾。中国政府最近频频在台湾海峡出招，很多专家和分析人士担忧中国将会加快处理台湾问题的步伐。在这个星期较早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一项命令，为中国军队履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法律依据。这项名为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的命令在星期三，就是6月15日生效。同时，中国政府和军方这个星期还抛出了台湾海峡不属于国际水域的论调，并通过官媒不断炒作北京在台海地位的立场变化，引发了美国的警惕。梅伦德斯参议员在书面声明之中表示，华盛顿目前有一个关键的机会之窗，可以重振外交战略，确保两岸的稳定和安全。梅伦德斯说，这项法案将向北京释放一个清楚的信息，那就是不要在台湾议题上面重蹈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覆辙。梅伦德斯说，法案将与台北展开合作，实现它的军事现代化，将它纳入该地区的经济架构，打击北京的政治影响力和虚假信息运动，并发展美台双方人民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声明之中称，这部法案为几十年来美台间军事和经济关系规模最大的一次的扩展。他又说，在台湾议题上面，他们的回应应该是他们支持民主抵抗共产侵略，如果他们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和侵略面前表现出软弱，危险只会变得更差。长达107页的台湾政策法议案分为三大章节，内容包括九大主题。法案一开始再次确认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为现有美国对台政策基石，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目标，支持台湾及其民主、经济和军事机构，并建立新的机制压制中国对台湾咄咄逼人的行为。法案指示联邦政府和作为台湾人民合法代表的台湾民主政府接触，终止联邦政府官员和台湾方面交往的种种设限，指示国务卿协商将驻美国经济文化办事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同时要求给予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处长职位代表的头衔，并需经参议院批准。在涉及军事援助和加强台湾防卫能力方面，法案要求修订台湾关系法中部分的内容，将目前向台湾提供武器的范围从防御性扩大到有利于威胁人民解放军侵略行为的武器。法案总要求成立台湾安全协助倡议，在未来四年间授权提供4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资金援助，并优先考虑台湾提出的援助的请求。此外，法案还将增加用于支持台湾防卫的年度战争储备，从2亿美元增加到5亿美元。同时，法案还将会要求赋予台湾重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以此加强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法案指示国务院协助台湾私营和公共部门发展，以及实施战略指导和能力建设措施，应对中国的虚假信息网络攻击和宣传，并通过美国在台协会的全球合作与训练框架结合理念相同的政府和台湾共享数据和实行办法，应对中国政府支持的各种宣传运动。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定政策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指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其他有关代表利用他的职位力量在国际组织之中为台湾发声，表决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法案要求修订台北法之中的部分内容，以解决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有关台湾代表同主权问题上面缺乏立场的问题，包括美国反对任何未经同意改变台湾地位的倡议。 法案指出，美台經濟合作關係的重要性包括美台經濟繁榮夥伴對話，以及台灣在美國分散供應以安全風險和在印太地區提供自由開放經濟的努力上面扮演角色。法案在第五主題中的國會共識寫著說，美國應該完成與台灣貿易與投資框架協議 TIFA 的討論，將台灣納入印太經濟框架 IPEF，並納入台灣到美國境外預先通關計劃中。法案還鼓勵美國聯邦政府僱員赴台交流，包括提供為期至多兩年的交換計劃。在具體回應之中，中國試圖改變台海現狀方面，法案提出建立一套制度制裁制度，以阻止中國公民實體通過他們自己或者代理人升級在台灣或者針對台灣的敵對行為，包括破壞、推翻或解散台灣政府和干涉台灣領土完整。法案在最後亦都重申，法案任何內容不得解釋為與台灣恢復外交關係或改變美國政府對台灣國際地位的立場。目前還不清楚法案在推出之後是否有其他議員將參與聯署支持，但是在政治版圖嚴重分歧的華盛頓政壇，對台灣提供支持已經成為凝聚國會兩黨共識的少數議題之一。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提出法案的梅亂德斯參議員和格雷厄姆參議員希望法案最早能夠在下個星期進行委員會審議和表決，之後提交至參議院院會。不過報道又提到，一位熟悉該法案的美國官員說，法案中的一些內容令到拜登政府和國務院感到不安，因為他們擔心法案可能會激怒中國。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五對梅亂德斯以及格雷厄姆聯決提出的台灣政策法表達高度歡迎和誠摯的感謝。歐江安說，台灣政策法內容多元，涵蓋全面提升台美關係、強化安全與經貿關係、支持台灣國際參與、反制中國脅迫等重大議題，是美國國會近年深具代表性的旗艦型挺台法案。今年四月，梅亂德斯和格雷厄姆曾率領國會議員團總共六人搭乘 C-40C 行政專機訪問台灣，訪團在停留期間與台灣總統蔡英文會晤，接受外交部長吳超燮款宴，並拜會國防部長邱國正。台灣外交部聲明說，美國國會的議員訪問團成員和台灣官員就美台關係各項重要議題深入交換意見。中國外交部對國會議員訪問團造訪台灣表示嚴正抗議。同時，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共和黨成員、嚟自印第安納州的聯邦眾議員班克斯在星期五亦都推出一項支持協助提升台灣防衛力量的法案。這項名為《台灣武器出口法》的議案旨在通過加快國會批准和消除行政障礙，來加速向台灣交付出售的關鍵武器。班克斯在一份書面聲明之中說，中國在2021年侵擾台灣領空的次數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一旦入侵發生就無法壓制入侵，國會和拜登政府應該團結陣線，需要向台灣提供防禦性的武器，以勸阻習近平發動侵略戰爭。在這個之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共和黨成員霍里亦都曾經在今年4月提出同名的法案。班克斯提出的台灣武器出口法為霍利參議員所提出法案的眾議院的版本。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澳大利亞以包容多元文化和安全見稱，成為不少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首選，但疫情爆發之後，中國學生人數減少，而且大部分留得在屋企家鄉遙距上課，從而影響了校方的經濟收益。代表澳大利亞八間頂尖高校的八校聯盟代表6月16日接受中國官方傳媒採訪時，促請本國政府更新對華政策，吸引更多中國學生到當地留學。這番言論備受部分輿論抨擊，外界指責校方為了增加收益，不惜犧牲澳大利亞 固有價值觀，甚至是國家安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澳大利亞八校聯盟首席執行官湯普森6月16日接受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英文版電郵採訪，他說目前澳大利亞在工程、資訊科技和醫學領域面臨技術人才短缺，強調留學生既非廉價勞工，亦都不單只是外匯收入來源，而是高度專業的人才。湯普森說澳大利亞的大部分中國學生因為疫情的緣故，目前都留在中國上網課，校方期望他們能夠盡快重返校園。他以尊貴形容中國留學生，促請政府檢討現行政策，包括更新簽證設置，容許優秀的外國人才畢業之後按照本身意願留在澳大利亞做嘢和生活。八校聯盟由澳大利亞八間研究型大學組成。澳大利亞人報6月10日報導，湯普森在悉尼澳中商會行業峰會上發表演講，說中國留學生是澳大利亞經濟復甦的關鍵。他批評澳大利亞前政府在疫情期間給留學生回家的做法笨拙，而且是判斷失誤，並且敦促新政府通過外交智慧更好地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協助澳大利亞高校和商業領域。澳大利亞時評人黃虎正對美國之音說，八校聯盟在澳大利亞高等教育界極具代表性。
这是澳大利亚在世界上排名也是最高的这所谓的八所学校啊，开头是以这个悉尼大学为首的。
王府正话，八校联盟是澳大利亚在世界上排名最高的八间学校，以悉尼大学为首，还包括新南威尔士州大学、昆士兰大学等，都是澳大利亚约40间大学当中最顶尖的。他们组成了八校联盟，他们讲的说话分量非常重，可以说对政府的影响力也都是非常大。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疫情爆发之前每年能够为澳大利亚带来大约350亿澳元的收入。当地超过44万名海外学生当中，中国学生所占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王府正表示，一场世纪疫症打乱了不少中国留学生的计划。
在疫情期间回去了相当大一部分，但是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他们是没回去。
王府正说，在疫情期间有相当多的中国留学生回到中国，但是仍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没回到去。澳大利亚政府给了延期签证他们，让他们留在澳大利亚，又为他们提供失业保险等等，让他们可以在澳大利亚生活打工。而回去的人呢，就出现问题，他们如果想再出回来的话，澳大利亚政府即使同意，中国政府亦都未必给他们回过来。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讲，他们即使是想来澳大利亚留学，亦都未必能够达到目的。两年前澳中关系的争议由贸易延伸至教育层面，中国教育部发出留学预警，说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发生多宗针对亚裔的歧视事件，提醒民众作好风险评估，谨慎选择前往澳大利亚留学。2020年4月，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亦都说，在澳大利亚持访客签证的人和留学生，如果没办法养活自己，就是时候回去自己的国家。根据澳大利亚教育技能和就业部的数字，2021年1月到9月，澳大利亚有超过16万6000名中国学生，同比下跌 13%。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宏6月16日对环球时报表示，去澳洲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他们不单止支付学费，在当地的各类消费亦都为澳大利亚带来极其可观的经济收益。失去中国学生无疑会为澳大利亚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陳宏表示，目前澳大利亞經濟遲滯和通貨膨脹現象十分嚴重，高校亦都因此受到影響。在這個背景下，澳大利亞非常希望將中國留學生重新吸納，以重振國際教育產業，進而在整體上拉動經濟。澳大利亞華人組織澳洲價值守護聯盟發言人吉米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中國留學生對於澳大利亞的經濟確實是有一定貢獻。
我住的地方離這個麥考瑞大學並不太遠，這個裡面的會計啊，
吉米說他住的地方離麥考瑞大學並不是太遠，這間大學的會計系和電腦系中國學生佔的比例相當大，比在大學校園行走的話，會見到很多中國或者是亞洲面孔。對於大學來說，這筆是可觀的收入。如果由社會層面來說，這些人留在這裡要租屋、要去購物，還有各種各樣的消費，對於澳大利亞的經濟是有一定的影響。這兩年在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確實是減少了很多，以前留學生租屋無論是同人合租又或者是自己租屋都好，租任市場的需求是非常大，由兩年前開始需求逐步減少，現在的樓很難租得出去。隨著澳中關係惡化，中國留學生被指衝擊澳大利亞主流價值觀的狀況日益引起重視。國際組織人權觀察去年6月的報告表示，身在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習慣自我審查，不敢公開談論敏感議題，以免被恐嚇和連累屋企人。當地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亦都感到壓力，尤其新冠疫情後要在網上教授目前在中國大陸的學生。人權觀察表示，這種恐懼的氛圍近年來越來越嚴重，危害到澳大利亞高校的學術自由。澳洲價值守護聯盟發言人吉米認為，澳大利亞當局不應該為了經濟利益犧牲固有的價值觀。
中國留學生裡頭贊成澳洲價值觀的這一部分人，
吉米認為中國留學生當中贊成澳大利亞價值觀的這一部分人，似乎他們發出的聲音並不是太大，而那些在反送中運動和六四事件等公眾事件上反映意見的中國留學生，他們公開活動所造成的影響反而是相當大的。私下交往當中，他感覺到中國出來的留學生或者是因為長期被洗腦的關係，他們對於中共的認識不夠深刻。中國學生滲透澳大利亞高校竊取高薪技術亦都引起輿論關注。今年3月，中國官媒英文《中國日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先後有兩名中國留學生在抵達澳大利亞後被當局以隱瞞接受軍事訓練為由拒絕入境和取消簽證。
因為中國出來的留學生呢，很普遍接受过这个反对西方的意思。
吉米说，中国出来的留学生普遍接受过反对西方的意识或者是爱国意识。如果有关的科学领域事关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话，这个时候不能够将利益放在前头。学生对于澳大利亚到底是爱是恨，有关的立场必须成为考虑因素。假如某个研究项目不靠政府撥款，而是靠海外留學生甚至是中國企業家提供資助，研究成果肯定就會同中國分享。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上個禮拜五達成一系列的縮減版協議，涉及從新冠疫苗專利豁免到減少漁業補貼等議題。會議成果為這個奄奄一息的組織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仍然突顯出該組織在領導全球貿易規則更新上存在困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由於疫情的影響，世貿組織在日內亞舉辦的部長級會議是他們4年多以來首次大型決策會議。 該個組織較早時候稱，成員需要更多的時間商討，將原定四日的會議期是延期兩日，一直到去星期五的清晨閉幕。會議是在全球新冠大流行、能源以及糧食價格上漲，以及地緣政治的緊張及全球氣候變化造成的持續威脅的背景之下召開。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進一步分裂了國際社會。当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发言的时候，大约有40个国家的代表是退出。在这个全球组织近10年以来未有达成任何新的重大贸易协议的背景之下，去年就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的伊维亚坚持推动这次的会议能够达成一两个全球协议，藉此证明该个组织能够团结164个成员达成共识，并且是有潜力解决全球贸易治理当中更大的挑战。伊维亚在会后对在场的代表说，你们所达成的一篮子计划将会对全世界人民的生活产生影响，这个的成果表明世贸组织实际上有能力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紧急情况。各国代表团在马拉松式的谈判之后达成了日内亚一篮子计划，主要涉及到壓制導致過度暴流的漁業船補貼，以及是向發展中國家部分放棄新冠疫苗知識產權，以及是延長對電子商務關稅的禁令。世貿組織成員仲承諾着手解決糧食安全危機。去年三月結束任期的世貿組織前副總幹事沃爾夫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的部長級會議為世貿組織注入了活力，但是成員國之間的未來合作前景仍然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沃爾夫說，仍然存在著的問題並不是技術性的離合，以及是縮小成員之間的分歧需要政治意願。從長遠來看，他是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持樂觀態度，但是世貿組織成員在中短期裏面的合作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卡托研究所的國際政治經濟專家馬林克對美國之音表示，達成協議本來不應該是花這麼多日，但是談判可能是不可預測的，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就這個要看成員是是否能夠繼續履行承諾。結束導致漁業過度暴流的財政補貼被視為是這次會議達成的低垂的果實之一，亦都是該個組織27年歷史上達成的第二項制定新的全球貿易規則的多邊協議。在過去星期五較早時候宣布的這份協議將會制定規則，禁止對非法、未上報、暴流、無規管的暴流活動進行補貼，但是協議沒有進一步解決燃料、船舶建造以及其他領域的補貼行為。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估計，目前超過三分之一的魚類資源是生物上不可持續的水平暴流，威胁到全球近30亿依赖鱼类提供蛋白质的居民。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而此外以来自中国政府为主的补贴被用于大规模渔业活动，压榨了小规模以及自给性渔业捕捞的生存空间。相关渔业谈判已经进行了近20年，近几个月各国都在逐步达成最终的协议。虽然印度提出的缓冲期等等的要求几乎使到谈判陷入瘫痪，但是最后各方达成了共识，发展中国家被给予大量豁免。这次的世贸组织的会议重旨在是解决全球新冠疫苗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关于新冠疫苗部分同知识产权豁免协议将会允许发展中国家生产以及出口疫苗，但是批评者认为该个协议几乎是未有扩大世贸组织规则当中的现有豁免，並且只是持續了5年，亦都沒有包括對新冠測試以及治療藥物的知識產權豁免。雖然該個協議要求成員國在6個月內決定是否擴大豁免權是到這些的題目，另外達成的一項協議就是繼續暫停徵收電子商務關稅到至少2023年，這個意味著電子書、電影以及遊戲等數字商品以及其他的數字服務將會繼續避免於徵收數字關稅。这个的禁令被认为是有利于加速互联网发展，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禁令损害了其收入来源。在全球化受到质疑以及各国经济重点向内转向的趋势之下，世贸组织的雄心再一次受到它的自身决策机制的限制，代价就是巨大的妥协。 該個組織的運作基於164個成員各協商一致的方式，意味著有一個反對意見就可以阻止進行。沃爾夫下，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家已經形成了這樣的想法，所有的人都必須要同意一切，否則就無法達成一致，這個是阻礙了進步，阻礙了達成新的協議。他認為世貿組織前進的方向應該是倡導多邊的貿易協議，即是世貿成員可以自愿加入，協議只是對簽字的成員國有效，其他的成員國可以在他們願意承擔相應的權利以及義務的時候再加入。籠罩在這次會議上的更大的問題就是，在美國以及中國日益加劇的摩擦的影響範圍越來越廣的時候，世貿組織是否能夠推進自身的改革，協助處理中國和該個組織當中其他主要經濟體的日益複雜的關係，而不是成為美中競爭當中的另外一個戰場。在這個星期的會議上，世貿組織同意推進改革該個組織的進程，但是未有承諾恢復世貿組織上訴機構以及其他任何具體的內容。觀察者認為，世貿組織在保護工人以及環境等領域未能夠跟上快速變化的全球經濟的步伐。美國在2019年拒絕提名新的法官，以抗議他認為世貿組織現行法規未有能力處理中國經濟模式帶來的問題，此舉導致了該個組織的上訴法院陷入停頓。華盛頓要求修改貿易法，提供更加明確的法律依據來解決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成員國政府不能夠提供歧視性補貼，不過該個組織對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否屬於公共機構是沒有明確的講法，這個使到對一些中國國企進行調查以保護其他國家公司免受掠奪性價格影響的努力變得困難。美國在內的一些西方民主國家還認為，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20多年之後未有達到承諾的向市場經濟轉型，亦都未有提供同佢在世界經濟份量當中相稱的市場准入。不過伊維亞指出，針對中國並不能夠促使有效改革，他曾經表示，我們是需要找到與中國接觸的方法。顯然任何覺得自己被特別針對的成員都會作出不太有建設性的反應。中國一再否認違反世貿組織規則，中國商業部發言人祝國廷上星期表示，中國將會支持世貿組織改革朝著正確方向發展，並且堅定不移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國際規則制定的主渠道地位。由於世貿組織的改革缺乏進展，美國近年來將會處理貿易的問題的重心放在組建雙邊以及區域貿易同盟上面。在特朗普政府的時期，美國加入了旨在推動北美貿易自由化的美墨加協定，拜登政府今年初召集了12個亞太國家啟動了印太經濟框架，參與國加起上來佔到世界經濟總量的 40%。 按照美國財政部長耶倫的設想，美國正在追求一種稱作為是有岸外包的新型全球貿易模式，即將貿易往來限制在由可信賴的國家組成的圈子裏面，這個可能會進一步削弱世界貿易組織重要性的存在的必要性。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世貿組織法律顧問馬維里迪斯對美國之音表示，貿易交易會發生，但是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參與者之間，世貿組織將作為淺道一體化流響背景當中，亦就是一個幾乎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契約。卡托研究所的馬立克認為，世貿組織雖然存在著問題，但是仍然為解決美中緊張關係提供了一個溝通以及解決問題的渠道。他表示，世貿組織可以繼續作為一個論壇來解決美國和中國在貿易方面的意見分歧。馬立克表示，但是由於缺乏一個正常運作的上訴機構，使到追究中國的責任具有挑戰性，重啟爭端解決機制對緩解美中緊張關係至為重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6月11日，德國聯邦參議院上議院正式批准了1000億歐元的特別國防基金法案，用於幫助更新和補充冷戰結束之後多年被忽視的德國軍隊裝備，從而提升國家防禦能力。 一日之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新加坡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重申日本将会在未来五年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鉴于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的历史，两国的军力建设引发国际关注，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他们用重新军事化或者是重新武装这样的词汇，试图唤醒世界对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过去的记忆。不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印太协调员柯特坎贝尔在6月16日星期四说，德国和日本都是负责任的现代民主国家，遥遥的过去不会激活现代的担心。不过亦有人担心德国和日本军力的增加最终会导致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创建的战后秩序的终结。在德国联邦参议院6月11日批准之前，6月3日德国联邦议院就是议会的下院以567票赞成、96票反对、20票弃权通过了这项关于特别国防基金的宪法修订案。这项国防基金将主要用于购买大型军备，其中大约410亿的欧元将会用于为联邦国防军空军采购飞机。目前联邦政府已经决定采购美国 F-35 隐形喷气战机以替换现有的战机。200亿欧元用于添置数字无线电设备，以及将联邦国防军卫星送上太空以实现军队通讯能力现代化，保障网络安全。此外，190亿欧元和160亿欧元分别用于海军和陆军装备的采购等。面对德国的军费增加，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说，德国新政府以负责任的方式应对乌克兰悲剧，他们的深入对话和跨大西洋伙伴根本接触，和美国的密切伙伴关系，以及在增加国防开支上展示的透明和负责任，无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的，这些一切来得太快，但事实是欧洲的现实需要好像德国这样强大的民主国家做更多的事，这一点是明确的。所以他认为这些是完全合适的，他认为德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他认为遥远时期的记忆不会激发欧洲的现代关注，日本亦都是这样。他是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的年度安全年会上面，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如何看待德国和日本的军费增加的时候，作出了上述表示的。有了这项特别国防基金，德国将会从由全球军费支出排名第7的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3大军费开支大国。这一项额外投资还将会确保德国迅速弥补此前的不足，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2%的国防开支的目标，即将 GDP 的至少2%用于国防。用德国总理奥拉夫·索尔茨的话讲，该基金令到德国军备开支出现量子级飞跃。从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特别是西德对发展军事力量一直较为克制。1990年冷战结束，东西德合并之后，德国更是将国防军人数从50万人削减到了20万人。2010年之后，德国继续削减军费的开支，取消义务兵役制。目前德国军队人数只有18.37万人，装备亦都不整齐。德国军方去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德国军队几乎在所有领域都缺少装备。虽然2014年德国向北约承诺将提升军费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但是一直并未落实，还遭到了北约盟友的抱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曾经批评德国没有为北约的集体防御开支承担公平的份额，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改变了一切。2月27日，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4日之后，索尔茨宣布这些是德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德国不单止打破不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的惯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且还提出更新和加强军队装备的计划。索尔茨相信德国很快将会在北约框架内拥有欧洲最大规模的常规军队。他又说，此举不单止会大大加强德国的安全，亦都会显著加强盟友的安全。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德国已经積極行動起來，德國軍工企業包括空中客車集團、萊恩金屬集團、蒂森克魯伯船舶已經開始 多班岛生产，德国和法国仲着手研发新一代装备，譬如隐形战机。在40,000人的不约法冲反应部队中，德国打算派出1.37万军人。另外，德国仲准备在2025年为欧盟提供一支快速的军事反应部队。德国目前仲向罗马尼亚派出了战机，向立陶宛调派了350名士兵和100辆的军用车辆。未来德国仲可能出现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德国总理索尔茨6月7日表示，德国将会加大军事投入，以加强对北约东翼的保护。除了美国之外，德国的改变得到其他北约盟友的欢迎，特别是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欢迎。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罗沙卢森堡基金会布鲁塞尔办公室和平、欧洲军事化及安全项目的负责人阿克塞尔罗伯特对美国之音说，中欧和东欧成员国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俄罗斯的侵略，并要求德国加大努力，使到他的军事实力配得上他的经济领导的地位。对于其中一些国家来说，德国向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迈进，亦都意味着为共同防御和抵御俄罗斯侵略提供了更有力的保证。其实不单止德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没多久，比利时、罗马尼亚、意大利、波兰、挪威和瑞典等国都承诺将会增加国防开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亦都令到远在东亚的日本作出了改变。日本担心今日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东亚。6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晚宴上面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他表示，台湾问题可能会对东亚地区的和平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他明确表示，日本计划采购反打击武器装备以防御潜在的袭击。亦都是在这个对话上面，岸田文雄重申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年底制定新的国家安保战略，并在未来5年内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为确保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将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在这个过程之中，日本不会排除任何的选项，包括拥有反击能力。5月23日，岸田文雄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就已经表示日本当局决定大幅加强本国的军事能力，并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美国印太协调员肯贝尔对日本的改变深表感激和钦佩，他说日本一直以来坚定地致力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谨慎地参与国防和安全事业，并负责任地参与印度太平洋事务。美国完全相信日本会做出正确决定，全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日本不单止在加强国防，而在每一件事上日本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气候外交、在东南亚等。当美国希望从印太地区志同道合的国家开展更多合作的时候，日本已经准备好。美国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对美国之音说，日本早就应该持续提升自卫队的能力，美国一直以来亦都在敦促日本为了自身和区域安全这样做。他说，在台湾海峡以及朝鲜核问题上面，美国都需要日本的支持。他说，最近日本官员有可能介入台湾突发事件上面作出强烈的声明，日本亦都是朝鲜半岛防御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日本不断提高他的能力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的。南韩亦都应该更感到放心，如果不能够进入日本的基地，或者日本能够提供保护海上通道畅通以及在反潜战时航道畅通的能力，美国就不能够捍卫朝鲜半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日本担心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同样的行动。日本国内要求将国防预算比重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的呼声亦都一直不断。2005年，日本和中国的国防预算几乎相同。目前中国的国防预算是日本的5倍，预计到了2030年将会是日本的9倍。相比之下，在柏林宣布他的外交转折点之前，俄罗斯的国防预算比德国高出了18%。除此之外，在执政党自民党内要求修改已有75年历史的本国和平主义宪法的呼声高涨。根据和平主义宪法第9条，日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放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权利，将威胁或者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德国在乌克兰战争之后提出增加国防预算的做法，亦都加速了日本的计划。 6月7日，日本內閣批准了經濟財政管理改革方案，方案承諾將會在未來5年內大幅提高國防預算，雖然沒有列出具體金額，但是該方案目標將日本的國防預算提高到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2%， 亦都正是北約成員國的標準線。岸田文雄在演講之中暗暗指中國破壞規則，以武力或以實力改變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現狀。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亦都指出，中國改變規則的時候，日本站在最前沿。岸信夫在香格里拉的演講將中國、俄羅斯、朝鮮列為無視規則的主體，並稱全球正處於維護國際秩序的歷史性的十字路口。除了要加強戰身的防御能力之外，岸田文雄政府還加強了日本和美國和美日印澳大四方安全會談對話。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中其他成員國以及和北約的聯繫，岸田文雄計劃6月29日至30日出席在西班牙舉行的北約首腦會議。在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為德國和日本的改變表示歡迎的時候，俄羅斯和中國發出了強烈的譴責聲。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瑪利亞扎哈羅娃6月3日說，他們認為這些再次證實了白林正是走向新的重新軍事化的道路，他們非常清楚這些將會如何結束西方媒體的批評。俄羅斯的用詞是要故意喚醒外界對納粹德國1930年代使到世界陷入大戰的重新武裝計劃的記憶。對德國的強軍計劃，中國的批評不是那麼強烈，主要是附和和轉載俄羅斯媒體的聲音，但是對日本的強軍計劃，中國的表現就不一樣。中國媒體頻頻借專家之口說，日本增強軍力將會釋放出危險的訊息。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在岸田文雄演講前發表了一篇報導，說岸田文雄欲借烏克蘭戰爭以及中國海洋活動重新謀求軍事崛起，並試圖同北約聯手，將俾咗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亞太地區帶嚟潛在的危險。中國亦都不失時機咁樣提到日本喺二戰中嘅歷史。新京報喺6月9日嘅一篇文章話，冇人能夠篤定一個重新武裝起嚟、不斷挑戰二戰史觀嘅日本，未來會唔會再犯戰略錯誤、挑戰二戰後嘅國際秩序？亦都冇人能夠篤定德國抗軍唔會喚醒人對二戰嘅慘痛記憶。在德國同日本國內亦都有反對嘅聲音，德國左翼黨選擇黨等在野黨對聯合政府為增加軍費預算而不惜修憲的決定就表示強烈的反對。在特別國防基金法案上面，左翼黨就投了反對票，隸屬左翼黨的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的羅伯特這樣對美國之音說，就是德國目前即是放棄涉及軍事和軍備時候的謹慎立場。姑且不說這些是否正確，這種謹慎不謹根植於德國公民對德國歷史的擔憂，目前相當一部分人強烈反對德國的大規模軍力建設，而在日本亦都有相當的民眾不贊成修憲。日本共同社在5月2日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目前有 50% 的人贊成修改和平憲法第9條，48%的人反對，已有翼保守派前首相安倍晋三為首的修訂和平憲法的支持者認為，現有憲法和獨立國家身份並不相符，理由是和平憲法是由當時的佔領國美國強加給日本的，他們要求自衛隊應名正言順稱為國家軍隊。在被問到應不應該擔心日本和德國二戰的歷史的時候，美國傳統基金會東北亞問題高級研究員克林納說，能夠被上個世紀的歷史阻礙對現時的安全擔憂採取行動。他以南韓為例解釋說，南韓一直專注於上世紀的威脅，使到他的國家安全不能夠免受今日的北韓的導彈的威脅。北韓導彈不受上個世紀歷史的影響，所以南韓好像新總統尹錫瑞所承諾的這樣採取措施改善和日本的關係。南韓已經在這裡採取措施，美日韓三國的防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會議期間會晤，承諾加強三邊軍事合作，以恢復在首爾和東京雙邊關係惡化之前一直在進行的三邊軍事演習。以上是美國之音私人華盛頓的報導。
儘管幾十年來中國經濟似乎
常盛不衰的奇蹟足以令人相信中国经济将会持续高速发展，崛起不可以逆转。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个长期以来的广泛共识已经备受质疑，而对中国经济基本走向的判断直接涉及到美国对华战略决策和判断的基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最近几个月里面，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骤减的分析不绝于耳，其中包括低税银以及摩根大通分别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之后，彭博新闻社的经济研究机构彭博经济亦都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或者将会跌至 2% 左右。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五指出，独立经济学家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超过中国经济，自1976年以来，即是近半个世纪之前至今，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美国经济研究公司永鼎集团上个星期以重新思考中国经济未来为题发布报告，说之前的共识并未完全考虑到今年以中国经济的疲软程度或者是未来几年增长放缓的可能性。报告预计随着这个经济现实和乐观预期之间的差距在未来几个月里面是缩小，大家在有关中国的经济的一系列领域内的共识亦都会越来越少。无论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面都是建筑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即是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崛起。美国政府的中国战略似乎是基于过去经济数据之上的直线性上升的推断。华盛顿的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对美国之音表示，随之而来的风险是华盛顿致力打造的是一项以中国崛起为基础的对华战略，而不是努力寻求安全管理中国以显衰落的战略。几十年来，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一直是全球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定论之一。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但是这个定论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增速为每年 4% 至 5% 的基础之上，而 2% 至 3% 的增长率将会令到中国在未来极为不同。报告的作者甚至预计，就算到2030年左右，中国亦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亦都永远不会建立起真正的意义上的领先优势。而且即使到这个世纪终结，中国的人均富裕程度以及生产力亦都将会远远低于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计，今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 3.7%， 中国为 4.4%。 按照这项的预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已经收缩到不到1%。中国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上个星期在一篇系文章当中提醒，话中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林毅夫曾经测算话，如果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每年比美国高 2.5%， 这样到2050年大概就是可以达到美国的 50%， 但是如果只是高1%，这样还是要等到2090年。洛伊研究所报告强调，对中国崛起的期望应该大幅下调，尤其是在有关中国崛起对地缘政治影响的预估更加是如此。永鼎集团高级分析师韦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政策制定者以及投资者是都需要面对中国近期以及是今后几年经济大幅放缓的现实。在这个现实并没有真正反映在很多对中国未来走向的预测当中，这个可能会导致潜在的政策失误。韦斯特表示，大家需要对中国近期发展困境有一种更加现实的看法。针对未来产业政策发展的雄心，北京将会面临着一些艰难的选择。美国前担任负责人士以及是战略的国防部副部长威尔基是赞扬说，某一种宿命论已经是潜入西方思想的某些角落，即崛起的中国注定要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大国。不过不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咁激昂，抌空系顿足，中国都系并唔系不可战胜噶。佢嘅主导世界之路亦都唔系命中注定噶。 事實上，大家可以好容易咁指出，中國正在係迅速咁步入一個經濟衰退嘅時代，而習近平政府唔知道如何應對。威爾記話，美國可以好似塑造蘇聯一樣塑造中國嘅崩潰。不過，在另一方面，加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帕卡特亦都提醒話，中國經濟垮下去對美國未必完全係好事。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孫成華盛頓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